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院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个课程是由牧基老师所撰写，牧是牧道的牧，基是基督的基，由我杨天成把它演绎出来。今天是第24课，我们在上一课结束了教牧书信的学习，今天我们开始一同来学习希伯来书。通过这一课，让我们好好的了解这卷书的背景资料，包括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和读者，以及一些关于希伯来书的背景资料。首先呢，让我们来先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和读者。当要思想致希伯来人书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便陷入了一个僵局，就是其实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料来理解这本书的背景。如果按哥林多书信以及启示录来跟希伯来书做比较，前面的优势可以称为是立竿见影的。我们要花时间来考究哥林多城，又或者参考启示录当中的七个教会考古资料，这些功夫呢，肯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两卷书的背景。只不过对于希伯来书而言，我们真的一筹莫展。有关了解作者是谁的问题，我们差不多追寻了2000年，作者是谁仍然是个谜。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在地，更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呢是在罗马，也有人说是耶路撒冷。无论是哪一个假设，都似乎不过是因着有一个很强的表面的供词，然而说到底都是一个猜测出来的假设而已。但是我们就放弃了吗？断乎不可。接下来让我们仍然尝试遵循过往学者所走过的路，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新的证据，让我们有更好的假设来研读希伯来书。的确，按照我们手上现有的历史资料真的有限，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很难确定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只不过按照经文13章18到19节，我们认为对读者来说，作者却是他们所认识的。但只可惜13章的个人的问安过于简短，我们仍然还没有足够的有关作者身份的资料。虽然曾经有人假设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圈内的人，是一个相当熟悉的，想象作者自己也渴望能够与提摩太一同来参与宣教的旅程，我们从13章23节可以看到。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相当确定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定不会是保罗。希伯来书的希腊文是新约当中最优秀的，无论是在修辞上或者是句子的结构上，都远比保罗的作品呢优秀。作者所用的意境也是很独特的。2章1节，一手找不着海港的船。6章19节，一个深藏在海床里的锚。4章12节，一柄两刃的利剑。4章13节，摔跤手被锁着而显出的洋相。6章7到8节，一副经雨水浇灌过的田地。另一方面，作者也相当熟悉 旧约以色列祭祀礼仪等条文，尤其关注祭祀制度以及献祭的事宜。如此强调礼仪制度，在保罗书信里很难看见。参考历代的教会历史，优若米以及奥古斯丁都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大有可能是使徒保罗，不过大多数的教父却不以为然。其实根据希伯来书的内证，我们也有足够的把握将保罗从作者的名单当中剔除。理由有四个方面。第一，众所周知，保罗大声的几乎坚持他的归主完全是神直接的介入，绝非经人手所传的道理。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5章3到10节，还有加拉太书1章11到17节可以证明。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声称他的归主是因着使徒的见证，我们从希伯来书2章3到4节来证明。第二个，保罗著作当中的文学技巧，如果比希伯来书里那个巧夺天空的文词修饰来比较，实在是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当然保罗自己也曾经声言他放弃以高言大志的方式取悦受众，相反希伯来书犹如修辞学的百科全书，作者将古代一切的修辞技巧尽都显在书信当中。第三，虽然希伯来书也有提到保罗书信里面出现的共同的话题，就是妥拉或者译为律法书，亚伯拉罕以及耶稣作为信徒们所效法的榜样，但同样的题材由希伯来书的作者处理的时候却另外一种风格。第四，希伯来书布满了浓厚的柏拉图的思想，对祭司礼仪富有浓烈的兴趣，以及对耶稣做祭司职分具有深刻描述还有勾画，这个处理使他与保罗书信有不同的地方。除了使徒保罗，历代教父考虑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些名单的时候，也想过其他的人，比如巴拿巴、路加、罗马的格利勉等人。在近代的新约研究当中，也有学者认为作者可能是亚波罗、希拉、执事腓力、亚基拉以及百基拉、犹大等等。无论是历代教父还是近代研究的学者，对希伯来书的作者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这样只能帮助我们肯定一点，那就是除了神以外，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作者的身份。从经文里我们可以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是一个富有创意的神学家，他尤其对希腊文的旧约经卷研究很深。对他来说，成型中的犹太教便是希利尼的犹太教，这是出于他对希利尼犹太教的风格相当的熟悉，所用的语法、传统以及神学观念都是熟悉的。同时他也相当掌握希利尼教会的神学，由此可见他肯定是一个希利尼的犹太基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有如建筑师的眼光，比如说他先设定了一个命题后，便会按照这个命题开发不同的支持论据。无可置疑的，作者曾接受优良的修辞学训练，他的修辞技巧受到新约学者史毕 Scrib 的赞赏。希伯来书只有4924个字词，而作者在其中已经用了1038个不同的词汇。 当中更是有169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一次的词汇。不单如此，我们也肯定他接受优良的希腊教育，尤其是类似大学预科学校的训练，又或者是来自私人的修辞学校的训练，在亚历山大城大学小学的教育课程都有修辞学。透过他的文笔反映出他是一位蛮有宗教热诚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富有牧者心肠的神学家，善于运用世切的基督教传统来帮助读者面对深处的危机。我们先足够了解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之后，我们又进一步来认识希伯来书的读者是属于哪一类的群体。穆基老师认为，这本书卷取自为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使很多望文生义的现代信徒与那些给这本书命名的基督徒经学家一般的见解，就是假设这封书信的读者必然是犹太人，更准确地说是犹太的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我们来看以下几个原因，五个方面。第一，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旧约经文。第二，作者对以色列旧约祭司礼仪有浓厚的兴趣。第三，作者用上拉比解释传统证明他的宣称。虽然拉比释经属于一种较断章取义的证明方式，而这种辩论形式对外族的信徒来说根本完全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第四，关于那些作者努力证明旧约过时的论点，相比外族基督徒，犹太基督徒理应觉得这个论据更有吸引力。最后第五，据此来推测，希伯来书的用意似乎想要说服犹太的基督徒不要吃回头草，返回犹太教来减少自己与犹太家人以及邻舍的紧张关系。那么来到这里，我们要问希伯来书的第一个读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也就是说，谁是希伯来人呢？难道是一所外族与犹太信徒混合的教会吗？要判断这个论点是否成立，我们来思考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到底第二世纪的信徒为什么会称这个书为致希伯来人书呢？所观察的内文与上文所列的一样，但推论却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这封给犹太人的书信正是要告诉读者们，他们现在所持守的真道远远超越他们母体犹太教，由此同时也显出犹太教的缺乏。再者，我们知道这些新约经卷，比如加拉太书以及彼得前书，他们都是针对外邦信徒而写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外邦信徒教会当中也有犹太的信徒。不过，这两卷书的论述也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经文，这也可以证明在初期教会里，即使是外族信徒归主这一刻，他们已经被教导用基督为中心的眼光来解释旧约，并且以旧约经文作为崇拜的教导材料。还有希伯来书其中也有回应那些针对犹太信徒阅读旧约态度的诽谤，就是有人误会犹太信徒完全放弃旧约，又有人认为他们一方面遵守旧约作为神的启示， 另一方面却拒绝持守旧约的献祭制度。况且希伯来书的释经传统也并非唯一只能从犹太的拉比解释传统里借用过来。事实上，希伯来书用上的这种重者轻纳修辞比较法，在希罗的修辞学里也很常见。既或如此，我们无论从书上了解有多少关于经文引用并应用旧约也好，它只能告诉我们多一点有关作者的特质，多于读者身份的资料。最后，即使希伯来书永长地讨论利未人的祭司制度，这并非意味着信徒们就必然返回圣殿的祭司制度，反而是要肯定信徒们现在所得着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祭。既然如今以基督为中心的祭已经胜过昔日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更加没有理由放弃现今这美好的恩典，转而追随那些更不实际的外族的宗教。故此，致希伯来人书是写给一群混合种族的信徒。接下来，让我们尝试进一步来描述致希伯来人书的读者的特点。第一点，这个读者群显然与领袖有分别，他们是住在城中的信徒，13章17节还有24节，并且愿意接待不相熟的基督徒肢体，13章2节。第二点，书信的受众大概是分散于城中的基督徒家庭所组成的，他们多在民居中聚会，人数约在15到20人之间。第三点，这群群体其中有些可能是来自惯常参加聚会的信徒，因此他们惯用希腊文的经书，而有别于使用希伯来经文传统的信徒。他们十分熟悉旧约圣经的故事，以致作者不需要再详细的解说，12章17节，并且作者也知道当他应用希腊文经文的语句时，会众也能够明白。第四点，希伯来书的起首语是引自诗篇2还有110篇。至于一章三节里的字句跟所罗门智训7章2到27节很相近，虽然他们来自散居海外的犹太群体。以下还有两个较为明显的例子，让我们可以验证会众曾接受希利尼会堂的熏陶。第一，作者在希伯来书2章2节暗示天使过往曾是启示的中介者。事实上，如果按照出埃及记19到20章，他们找不到任何合理的支持证明上帝透过天使来颁布律法。但是在生命记33章2节当中，摩西提到耶和华从万万圣者中来临，而在70世译本更加上了天使在他右手，参考诗篇68篇17节。第二点，对于希利尼的犹太教而言，摩西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在旧约圣经当中只再出现过一次，诗篇99篇6节。说到摩西被认为是祭司，但他的立位背景却可以追随到出埃及记2章1到10节。摩西以神的话做服事，又经常见到神的异象，出埃及记33章12到34章35节，民数记12章7到8节，还有他常在祭坛旁服侍， 都将它与祭司的功能连在一起。摩西成为一个能够时刻亲近神的完美榜样。接下来，让我们从作者在书卷当中的教导，以此认识一下致希伯来书的受众过去所遇上的处境，以及现今正面对的危机。首先，很明显的是，作者跟受众有相当的认识，并且他自己盼望过去探望他们，13:19-23，并且这些作者曾传福音给他们的信徒仍然在原处，成为教会群体里第一代的领袖。只不过整封书信似乎反映出会众对话语的退缩和怀疑。我们又从一些劝勉的经文，2:1-4、3:7-4:13等等，可以看见会众对福音的尾声呈现散漫，甚至从5:11-6:19也可以看到会众在属灵方面正在昏睡状态。特别是5:13提到仁义的道理，帮助我们来了解他们的实际处境，那就是会众面对危机的时候再不愿意来付代价。至于希伯来书的会众所身处的社会处境究竟是怎样呢？我们找到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原因，他们可能身处于罗马城附近，甚至是住在罗马城当中，13:24。第二方面，他们愿意来接受远行的信徒，6:10-11，10:33-34。我们又从其他来介绍罗马基督徒历史的文献当中，同样提到愿意接待远行的信徒这个习惯。基于两者描述吻合，让我们可以肯定希伯来书的读者极有可能也是住在罗马。第三方面，他们曾受过的苦害很有可能是在公元49将犹太人赶出罗马的格尼丢谕旨有关。最后，第四方面的原因，希伯来书最先被认为和流传的地点是在罗马。这个根据罗马格尼勉，就是他写信给哥林多书信曾经提到的，希伯来书是先在罗马众教会当中传阅，不只是我们觉得格尼勉一书与希伯来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更是可以大胆的假设格尼勉一书里有不少经文是依赖希伯来书。我们可以参考格尼勉一书36:1-6。这一节最后部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写作的目的与日期，以及全书经文的结构。首先，我们先来认识希伯来书的写作目的。如果要重构希伯来书的历史背景，我们只能依靠经文本身所提供的资料。作者在13:17-19将自己归入众领袖的行列当中，整个教会按理也应该顺服在他们的带领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得以道来服侍弟兄姊妹，这是他作为牧者的责任。于是他希望趁着自己再见会众的以先，以这个书信代表他对会众做出劝勉。一方面，希伯来书的读者的确出现了信仰危机，当中信仰上有辩解的，也有背道的。至于那些仍然留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也似乎已经对信仰失去了信心，对于曾经持守的救恩信息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个救恩信息曾经带给他们成为神新约子民的身份，如今 作者似乎暗示他们再没有忍耐性来聆听神的在圣经当中向他们所传的宣讲。当他们公开被羞辱、坐牢以及损失财物的时候，他们不敢再公认所信的基督了。由于他们不断面对敌对的压力，自己的坚持似乎不能持续而感到身心疲惫。另一方面，令作者感到忧虑的就是教会被另外一个传统所吸引，这个传统却与教会以前领袖所宣讲的有所冲突，这便造成了教会与领袖之间的张力，所以这可能构成信徒之间的疏离，缺乏一种与人建立团契生活的归属感。如今教会本身已经呈现了危机的先兆，那就是他们所持守的盼望开始动摇失落。作者意识到这些信徒正站在被盗的边缘。被盗的定义便是离开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以及公开的羞辱基督。这样不单导致他们破坏了与神所立约的关系，并且最终会被驱逐出这个立约的团契。至于希伯来书的写作日期，最合理的推断是在公元64年罗马城大火以后，到公元68年六月的尼禄自杀这段期间。因为经文里的作者曾透露，他期望耶稣很快再来，并且暗示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我们来到这一节的最后一部分，让我们来学习书卷的结构，从而我们对全书有更好的掌握。第一部分，1章1节到2章18节，作者首先来邀请读者以正确的态度来聆听神在他儿子里的话语。第二部分，3章1节到4章13节，作者邀请读者透过信靠以及恒久忍耐来荣耀尊崇神的话。第三部分，4章14节到10章18节，属于中心信息的解释，就是永长而难明的话语。第四部分，10章19节到13章25节，作为全书劝勉的高峰，作者以感谢耶稣所赐予的恩惠的态度，从而鼓励读者坚忍地过生活。以上就是我们向大家来介绍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所认识的这卷书的背景资料，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以及读者的问题，以及一些关于希伯来书会众深处的社会背景资料，希望能够帮助同学自行研读的时候，可以从经文更有立体的了解。下一课我们会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道德教诲味道的劝世良文，就是雅各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心。